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12月27号星期三，现在呢是早上的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真的是很特别啊。那首先呢，文慧要在这里说啊，今天很特别的第一个地方是可能你只会听到一个声音，那就是文慧的。因为呢我们的刘芳老师呢让他呢再多休息一会儿，那文慧呢邀请了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老师可是大家知道呢这几天呢香港这边呢是圣诞假期，所以呢老师呢在赶来的路途当中呢到现在呢还没有出现。那哪位老师呢？可能他待会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知道。那现在呢就是文慧一个人在直播当中呢和您共度这一小时，我希望这一小时不是只有我和您，老师能够及时的赶到啊。所以请大家呢也特别的为我们所邀请的另外一位电台的同工呢能够及时的赶到直播间来祷告。真的每天早上呢要来这儿，不但是起床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千万呢交通工具不要发生问题，例如呢塞车啦，或者是呢地铁事故等等。那么这一小时呢目前暂时邀请所有的主内家人就陪文慧，因为不要让我一个人呢孤单的在直播间吧。那谢谢呢在第五空间上面呢已经有好多的主内家人呢彼此的问安了啊。那最近呢文慧就看到一些的消息，就是咱们中国的泡面呢销量这个直接的直线下降。我是挺喜欢吃泡面的啊，方便面，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挺方便的。还有呢可能我成长的年代呢方便面呢刚好是流行起来，所以呢有那种童年的回忆吧，所以挺喜欢吃的。那没想到现在呢这个方便面泡面呢销量直线下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外卖行业非常的兴盛，我现在要吃东西健康一点叫外卖吧，其实外卖也不是挺健康的啊。那如果呢大家想一想，送外卖呢需要什么条件呢？那如果他是听不见，他也说不了话，那他怎么送外卖呢？怎么送呢？我们知道外卖呢可能要打个电话通知您下来拿外卖嘛，或者外卖到了。那如果是听不见或者是说不了话怎么送呢？还真的在外卖行业里头呢有外卖的小哥呢他是真的听不见，那他也说不了话的聋哑人。那这位外卖小哥呢于雅辉，他呢本身就是聋哑人，那他呢对外卖这个行业呢很有兴趣，而且他很喜欢，他觉得是一个服务的行业，他很想参加，但是因为他本身的条件呢不适合可是呢他用他的诚意呢就感动了老板，老板呢就愿意让他试试看，他就参加了外卖这个行业。每次呢送餐的时候呢他都是给顾客呢先发短信，那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看短信的，包括文慧啊，那不看短信的顾客怎么办呢？通常我们会打电话嘛，对不对啊？这个外卖小哥就打电话给您了，提醒您了可是呢 这个他因为不能说话也听不见，所以呢他不能够打电话，只能一再的发短信。那因此呢也会遇到呢顾客以为呢他延迟了，以至于呢他被误解被差评。我们知道呢这个被差评呢对外卖小哥来讲呢是非常的不好，因为会扣分扣钱的啊。那么外卖小哥就说了，哎，我真的是热爱这一份工作，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和理解。因此呢他在发短信的时候呢，他会在第一条短信呢特别的说明呢他自己呢是不能说话也是听不见的，所以希望顾客呢多多的谅解。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是比一般人要困难许多啊，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放弃，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其实呢许多人呢坚持不放弃，尝试呢找到自己的一条路。那么现在已经是2017年的12月27号了，来到岁末的时候呢，我们也检讨2017年一路走来怎么样呢？那也许我们还没有找到呢自己的一条路，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的仰望神啊，在神里头呢学习呢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在神里头呢也学习呢继续的在神面前呢做了检讨之后来求问啊，来交托给神啊，看看2018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彼此互相加油打气。
好的无比，每一天
伯利恒之星，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马太福音2:9-10。伯利恒之星究竟是怎样的一颗星呢？1613年，欧洲的天文学家凯普勒满腹疑团，还有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凯普勒看见土星和木星在双鱼座内相会，灿烂夺目。他想，那引领东方哲人的明星会不会就是肉眼看见这两颗行星接近的结果呢？他用严密的数学公式推算出，在公元前7年的时候，土星和木星曾经在双鱼座内相会。后来在1925年，学者曾经翻译出一个刻有巴比伦天文历法的牌匾，证实在公元前7年的时候，木星跟土星确实曾经会合，那应该是基督降生的时间。关于伯利恒之星的谜，也有其他天文学家提出了别的假设，他们认为它的出现是由于太空中随时会发生的热核爆炸，那个现象从肉眼看来是闪耀辉煌的。他们的假设建基于古代中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人尝试多方解释这超自然现象的成因，而忽略探究这颗星出现的意义。它出现的成因价值远逊于它所做出的成就，就是在这混乱的时代引领哲人到圣婴的脚前。你是不是曾经跪拜圣婴，拥戴他为你生命之王呢？还是你只钟情于在学术上的讨论，探究这颗星为什么在第一个圣诞夜出现于伯利恒马槽的夜空上呢？在那问为什么的芸芸众生当中，没有几个能够从圣婴身上得着奇妙的新生命。他为死亡而生，他死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个人反思，主耶稣死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活下去，你同意吗？你有何感觉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你同意吗？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我看到了荣阿姨呢，在第五空间呢，蹦出了两个字：阿们。是的，我相信呢，当我们听到周彩云老师呢和我们一起灵修呢，最后反思，就是个人呢有一些的反复思量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他问出这个问题，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也会是阿们。那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呢，应该呢在电台的其他档节目里头听到文慧分享过啊。文慧呢有很多的座右铭啊，其中呢有两句呢一直影响我的啊，一句就是呢，生命呢宁愿为主烧尽，不愿锈坏。生命宁愿为主烧尽，不愿锈坏。另外一句呢是杏林子女士呢说，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呢看见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呢，主耶稣呢，他的生命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为我们而烧尽。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呢？生命也是呢，为他而烧尽呢？他看见我们的需要呢，为我们而舍了他自己。那我们有没有呢，在他的爱里头呢，看见自己的责任呢？那其实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呢，还有一句座右铭呢，也是挺影响我的。这句座右铭呢，是很多年前呢，我们的李崇恩老师呢，在电台的早会里头分享，就是呢，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为耶稣而死，真的是很困难，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很伟大，但是为耶稣而活更加的困难。哇，这句话呢，真的也是深深的影响我。为耶稣而死，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也敢说呢，自己呢可能呢有这个机会，也不一定真的有这一份的勇气。可是呢，每一天耶稣都给我们一个机会，那就是学习如何为他活。就在今天，让我们学习为耶稣而活。
你的爱与荣美无止境，世上无也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
文慧老师、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
这节经文我好像在很多年前是听佳美老师教了一首歌，很短，
嗯，
主是葡萄树，15分钟我就学会了
啊。好，现在来唱了。
唱我没有翻开那个歌谱，我只能简单的唱两句。
夏
梅老师教的，主是葡萄说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说。下面不会了
啊，这首歌我也会的，
后面也不记得了，
真的不记得了。
但这句最重要了。
对，李姊妹，这句最重要，这句记得就行了。哎，
慧老师。
哎，
刘芳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
早上好。
哎，就先让您背京剧好不好？
好。
对，
可以唱过。
哦，好了好了，来唱吧。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要是你连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不能说，
阿妹。哇，这个又勾起了我一点点的。后面怎么唱？
又补充了一句
哈。对，
很开心啊！就看到还有很多姊妹，包括荣阿姨、内蒙孙姊妹都说：“哎，也学过《葡萄树》这首歌。”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这周呢，不要忘记了，我们仍然呢有我爱背京剧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啊，您听到的是一个声音，我是文慧。那因为今天呢，让刘芳老师呢有机会呢陪爸爸妈妈，那文慧呢就邀请了电台的另外一位老师，但是呢，我相信应该是呢路上交通有一点问题啊，还没有出现，大家敬请期待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老师要平安。那么今天到现在呢，就容许呢让文慧一个人在这里陪伴大家呢度过现在早上这一个钟头。那在这一个多月里头呢，为了庆祝圣诞，为了结束2017，好好的结束，迎接2018，我们线上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安排，故事中的故事，今天要播出第23集。那每一集有一个问题，那非常的感恩是呢，我们真的收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啊，那些潜水的都冒泡了，来参加这个问答活动，甚至呢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呢是从第一题呢一直答到现在这个时候，每一题都答，而且呢每一题呢都答对了啊。那就算不答对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重在参与，对不对？好，在听故事之前呢，先回答呢上一集的问题，尼哥底母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信耶稣了呢？很简单，他怕丢官，因为他是犹太公会的一员，那么在社会上呢，犹太社会当中是相当有地位的。那如果他呢承认自己呢是信耶稣的，不但是丢官，很重要就是他可能呢在他原先的社会架构结构当中，群体当中呢被驱逐了，这个对他来讲呢是要付上极大代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因着信耶稣啊，我们可能要付很多的代价，那我们觉得值得吗？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故事中的故事。
欢迎收听故事中的故事之耶稣生平。今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14到34节、约翻福音13章1到38节和14章1到30节的经文。这些经文也就是记载耶稣与门徒们吃最后一次晚餐的经过。为我们讲故事的是约翰，他是耶稣门徒中最小的一位，犹太人众多的传统节日里，最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整个礼拜的活动是为了纪念耶和华神释放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在埃及为奴400年的苦日子。 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吃一顿很重要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今天的故事里，约翰会给我们描述一些耶稣最怀念的事情和他们聚集在房间吃晚餐的一幕。
我是约翰，当耶稣呼召我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很年轻，思想也不太成熟，所以我不能完全掌握耶稣所教导我的事。现在我长大了一点，开始了解他的教导，因为耶稣经常以身作则，回想起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耶稣在受苦之前与我们所说的话更生动和更有震撼力的。我们聚集在一起和耶稣分享逾越节的晚餐，当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耶稣的出现使这顿饭的气氛变得很忧郁，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顿普通的晚餐。耶稣大早就已经预备跟我们分享他的信息了。
我的朋友，你们好，来，坐下预备吃晚餐吧。在我受苦之前，我很期待和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饭。我告诉你，这将会是我最后的晚餐。不过，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我会再与你们同桌。
犹大，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一直在说他受苦的事儿啊？我怕他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王国就会死掉了。
彼得，耶稣不会在地上建立王国的。
犹大，耶稣把大毛巾缠在腰部，这干嘛？他还倒水耶，好像要为我们洗脚啊。
糟了啊，我们刚才只忙着布置房间，忘了叫人给我们洗脚啊。
在我们的文化里，大部分人是穿拖鞋的，所以走路之后脚上一般会比较脏和有泥巴。晚宴的主人通常会吩咐仆人帮宾客们洗脚。当时是春天，春雨把耶路撒冷的路弄成满是泥泞。我们进入房子之前呢，每个人都会先脱下拖鞋，然后放在门口附近。我为了没有安排佣人洗脚的事情，觉得很不好意思。现在神唯一的儿子耶稣，我们的老师，却愿意谦卑地跪下为我们洗脚，我感到很尴尬。我知道应该是我要自告奋勇为大家洗脚才对呀。
主啊，你是不是准备为我们洗脚啊？
是的，彼得。你现在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以后你就会明白的了。
主啊，我不让你为我们洗脚。
彼得，如果你不让我为你洗脚，你就不属于我。
主啊，那也请帮我们洗头和洗手吧。不要单单洗脚啊。
一个人呢，只要洗了脚之后，他全身就都干净了。不过呢，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的对。因为你们不是每个人都干净了。你们明不明白我为你们洗脚的目的啊？那现在你们要留心的听，我作为你的主和老师为你们洗脚，那将来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已经做了你们的榜样，所以你们就照着我做的去做吧。一个仆人的地位永远不会高于主人的。你们现在了解这个真理， 那就要好好的持守，这是一条最蒙福的路。
耶稣回到饭桌上的位置，所有的视线都盯着他，有时候他低头不语，有时候他深深的呼吸。最后耶稣抬起头来看着每一位在座的人，
我现在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
哎，约翰，耶稣就在你旁边，你问他谁会出卖他。
我把点了酱的面包递给谁，谁就是出卖我的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吃逾越节的晚餐吧。
耶稣静悄悄地拿起面包，点了点酱之后就递给犹大。当犹大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他的脸上出现了些微的变化，他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样，不再是那个我曾经一起生活过三年的犹大了。耶稣看着犹大说，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在饭桌旁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明白耶稣的话。我们是那么的信任犹大，他曾经替我们管钱呢，所以有人以为啊，耶稣这么说是吩咐犹大去结账，或者是把钱分给穷人。不过当犹大知道耶稣已经识破他的诡计的时候，他就突然冲出房间，跑到街上去，再也不敢回来。
我还有一点时间才会离开你们，我的朋友啊，你们要留心听，我要你们遵守这个诫命，我那么的爱你们，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事实上，你们相爱就可以向世界证明你们是我的门徒。我将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跟着来。
耶稣夫子，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跟着你了？我愿意为你死啊。
为我死
啊？
不会的，彼得。
啊，
鸡啼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
不会的，我不会不认你的。耶稣夫子啊，如果你死我也跟着你死，我一定不会不认你的。
彼得，别担心，我已经为你祷告，魔鬼要夺去你的灵魂，不过你在我的爱里面是很安全的。你们听着，我会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答应你们，再过一段时间我一定会回来带你们来找我的。
主啊， 我现在心里很乱啊，我没想过你会离开我们，我也不知道你将会到哪去。如果你不在我们身边，哎呀，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哎，
彼得
啊，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认识父神。
主啊，请你告诉我们父神在哪儿，好让我们满足。
腓力，难道你跟从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任何人看见我就是见过父神，相信我在父里面，父神也在我里面。我所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父神的，他住在我里面。但腓力，无论如何你要相信我的话。
主啊，原谅我，也许我实在太害怕了，我的信心也太少了。如果你真的离开我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耶稣要离开我们了。主啊，我的老师，我最好的朋友要走了。这个讯息一直在我脑海当中盘旋。当我一想起耶稣说到他自己要受苦，我就隐约听到周围的交谈声。耶稣将要离开世界，犹大离开我们去出卖耶稣，而耶稣并没有制止他。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很孤单，很害怕，难受极了。每一个人仍然在吃东西和交谈呢，但我实在是没有心情了。然后耶稣再说，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非常的清楚，我尽量去揣摩他的意思。我想当时耶稣也看得出来我正陷入极度的忧郁之中。
不久我就会回去我父神的世界里，虽然你们没有问我会去哪里，但我知道你们都非常的伤心。不过我是为你们的缘故而离开的，我走了之后会差派圣灵来安慰你们，他会指引你们进入真理。一会儿我走了，你们不会再见我，但只要忍耐一下，我们还是会再见的。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当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已经回去父神那里了。现在你们拿些饼分给每个人，然后喝这酒。你们要留心地听，这饼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去的，而酒就是我为你们流的血，这血是用来遮盖世人所犯的罪。从今晚之后，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要纪念我。
终于接受耶稣会很快离开我这个事实，他也表明很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他的工作。我看着其他门徒，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们文化水平低，我们都是渔夫、收税员、生意人等等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拥有讲道的恩赐，也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领袖。假如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才干，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耶稣交付给我们的任务。耶稣提过，他会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这使我们有点安慰了。不过，还有许多还没有解答的问题。还好，每次为自己的困难来祷告，耶稣总会一一为我解答。耶稣继续向我们解释圣灵的工作。
你们要记住，我的话不是出于自己，这些话是从那差遣我的天父而来的。当父神差派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和安慰者，你就会明白我曾经教你的功课。圣灵会教导你如何说话，帮助你想起圣经的话语。因为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有力量。我的朋友，我离开之后会把平安的灵交给你们，这平安不像世界上暂时的平安，我赐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
我们吃完晚餐之后唱了一首诗歌，然后耶稣带领我们穿过耶路撒冷凌晨的街道，到了一个他经常祈祷的克西马尼园。
你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就不怕被引诱。 我要再进去院子的另一个地方祷告。
哦，
父啊，如果你愿意，请你把这个苦杯挪走吧，不过是按照你的心意，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我在远处看着耶稣痛苦的祷告，在月色底下，我看见耶稣额头的汗水混着血，耶稣这种极度痛苦的神情，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我看见天使来到，静静地站在耶稣的旁边，按手在他肩膀上，对他轻声地说。然后耶稣好像振奋了一点，信心增加了。耶稣祈祷的时候，有很多士兵和一大群人跟着犹大进科西玛丽园里，犹大静悄悄地走到耶稣跟前，和他打了招呼。
你们在找我吗？
谁是拿撒勒人耶稣？
我就是。
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所有士兵和后面站着的人好像给一阵大风吹倒似的，一下子全倒在地上。相比之下，耶稣却冷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我再问你，你到底要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
我告诉你，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如果你只是想来找我，你就让我的学生离开吧。
你们不和我决斗，就不可以带他走。
彼得，把剑放下，是时候我要完成我的任务了。
为了保护耶稣，彼得拔剑砍下大祭司仆人的右耳，耶稣捡起被砍下来的耳朵，然后放回那个人的头上。真是奇迹啊，那个耳朵完全无缺的与头愈合起来了。所有的士兵都看得目瞪口呆的，耶稣医治的大能实在叫他们大吃一惊啊。
长官，你们拿着武器来抓我，那是不是表示我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呢？我每天在会堂里，你们为什么不在那里抓我，反而要等到现在呢？
那些罗马士兵最后还是抓了耶稣，我和彼得在士兵的后面跟着。我看到原来跟随耶稣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他，我们进到大祭司的院厅里头，已经是黑夜了，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他们鞭打耶稣。面对着这恐怖的情景，我忽然想起耶稣早就知道在他身上要发生的这种事了。虽然耶稣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他并没有在晚餐里头特别去讲。相反，耶稣在晚餐所说的话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希望。他还教导我们，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实在不忍心再看着这些人虐待耶稣，我要走出去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出去之后，我听见彼得说话。
没有，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这个人，我见过你跟着耶稣。
你一定搞错了，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见过这个人，放我走吧。
我亲眼看见和亲耳听见的事情，使我难过极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很难相信彼得所说的话，他竟然在耶稣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否认了他。耶稣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他曾经说过，我们若有一颗做仆人的心，谦卑服侍人，就会得到祝福。他为我们洗脚，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了。他对我们永远是那么的忍耐有爱心。即使是在科西玛丽园里，当守卫来抓耶稣的时候，他马上跟着士兵走，却请士兵放走我们。耶稣从不为他自己，却常常为着别人的好处着想，实在令人敬佩呀。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最后晚餐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就是那拯救罪人的救世主。
故事中的故事，这一集问题是：主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给了门徒什么命令？主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给了门徒什么命令？主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给了门徒什么命令？答案是什么呢？欢迎您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 答对10题以上就有惊喜送给你。
中欢喜。 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到我们背京剧的时间了。
嗯，是哥罗西书的一章十节。那我们之前也说了背景哈，
嗯，
包括呢也解释了一下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书信的层次。
对，那昨天呢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呢当我们呢愿意在生活当中呢去操练实践呢，凡事呢都对得起主的时候呢，
嗯，
那我们要从何开始呢？先从我们要对神的旨意有认识，
认识，嗯，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做，
嗯，
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呢？
是，
所以呢我们昨天解释了呢一章九节，
嗯，
那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是被动的，
哎，
神主动，
嗯，
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渴望被神的知识充满的时候呢，神就充满我们了，
哎，就放在我们心中了。
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了一章十节，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啊，
嗯，
那当我们呢心里头哇对神的认识增加了，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了，那我们就需要在生活当中去操练出来，
嗯，
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首先来看看呢，其他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好吧？
对，就像现代中文译本就说，你们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
嗯，这里呢特别讲到呢，就是主。
嗯，
圣经学者就说呢，在保罗书信里头使用主的时候呢，保罗通常呢都是在强调主耶稣的主权，
哦，
他是拯救并且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基督徒呢必须真实的尊主为大，追求呢讨主喜悦。
嗯，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谁呢？
嗯，对得起主。
对，这位主呢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的主，所以呢我们要讨他的喜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
嗯，
那么第二呢，保罗说行事为人，原来呢行事为人呢在原文里头呢是有一个词叫行走。
诶，行走啊，
对呀，啊，但是你中文你说行走对得起主，很奇怪嘛，
啊，
对不对？
在什么事情上行走？
对，原来呢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嘛，
嗯是，
原来犹太人呢他们讲生活的时候呢，他们通常用走路，
哦，
就是行走，
嗯，
来形容的，
哦，所以行走其实就是生活的意思。
对，行走就是生活的意思，那也说对呀，
嗯，
对不对？因为你生活不可能一直坐在这儿，
对
对,
对,
对，
是要到处走的。
对呀，啊，譬如说你起床，你下了床，你要去洗手间啦，你要去厨房啦，你要上学，你要工作，就是行走。
哎，行走是一个生活最基本的行为哈。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想想啦，就是保罗呢，盼望信徒呢，生活中的行动，或者是他的行走，都能够对得起主。而不要偏行己路，
哦，
哇，那你就想想在圣经当中也有说呢，您不要偏行己路，
嗯，
对不对？如羊走迷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嗯，
那目标是什么呢？
哎，就是凡事要讨他喜悦。
对了，吕正中译本呢就说，
嗯，凡事让他喜欢。
现代中文译本，
凡事使他喜欢。
哇，大家有没有听到有点不一样哦，
嗯，哎，就是变成我们要主动了。
对，当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时候呢，不仅我们能够讨主喜悦，
嗯，
也能够让主欢喜，
哎，
哇，你想想看，就像呢，我做了一件事情，不但是我很开心，
嗯，
譬如说我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们的刘芳老师，
哎，是
啊，我很开心啦，对不对？
嗯，
那刘芳老师呢？
也当然很开心啦。
同样的道理啊，
嗯，
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呢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能够讨主喜悦，我们自己开心，而且呢，主会因我们而欢喜，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啦。
哎，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能让主耶稣因你而欢喜呢？
嗯，好好想一想。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呢，文慧看到了我们的刘芳老师啊，在跟父母相聚的时候呢，也没有忘记大家啊，这个趁一个机会呢，偷个空呢，就上了第五空间呢，问候大家本体上线啊。那现在呢，还是文慧一个人呢，在这里共度，跟大家共度这一小时。那现在是祷告的时间啊，邀请大家呢，特别来纪念一位主内的小姊妹，广东的小玉姊妹。那么最近呢，文慧跟他联系的时候就发现呢，他晚上啊9点多还在加班。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工作的场合呢，其实灰尘挺大的，气味也难闻，他要戴着这个口罩啊，其实对身体真的很不好。那我就想到除了小玉，我们很多的同胞，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呢，在工作上呢啊是挺辛苦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纪念，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我们的小玉姊妹，还有我们很多的同胞以及弟兄姊妹，在工作当中是非常辛苦，有的时候工作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好，好像小玉她的工作环境，因着她工作的种类，这个环境里头很多的灰尘，而且气味难闻，对她的肺还有她的支气管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是损伤。主啊，我就求你，因为我深信他在工作里头，你仍然与他同在。就算是在那样一个嘈杂，一个比较肮脏的工作环境里，你也在他的身旁，你看着他，你保护他，你与他同在。主啊，我就求你特别特别的加力量给你的女儿，好让他在工作特别是加班这么辛苦的时候，他的心仍然与你紧紧的贴着，他因为有你的同在，他里头就有力量，能够面对身体的疲乏，能够面对工作环境的吵杂肮脏，甚至是那些气味还有那些灰尘对他的损伤。主啊，我求你保护他，让他做好很好的保护措施。我也同样的恳求主，你的平安不但临到小玉，也临到有同样困难辛苦的同胞以及弟兄姊妹身上。谢谢你，因为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里，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也恳求主，你让小玉在经历加班这么繁忙的工作之后，能够有好的休息，更帮助他不要忘记每天与你的亲近，以至于他每天能够重新得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李姊妹早上好。
主持人早上好。
哎，
早上好，欢迎你第一次参加。那我先让李姊妹把金句给背了。
彼得前书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谦卑的人。
阿
们。
嗯啊，李姊妹星期一到星期四都有听我们的节目，有听我们的解释，是吗？
对，我都有听。
那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也刚听这个节目，因为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在家里休养身体，然后是我老公 在那个爱的团契里面好像把这个分享给我，我才听到这个良友电台。
那所以您就是最近才开始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然后呢这个一听就听到了线上今天这个早上播出的节目啦。
哦，对，因为我是每天从早上听到晚上。
哦，哇，这个最近开始听良友电台，就从早上听到晚上。
是，
不过也可以想象，因为您休养在家，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就成为您的同伴了。
哦，对，是的，真的很感恩。我听了，真的最近感受也很多，真的很感恩神。我听到这个节目，也让我的灵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软弱的我变刚强，因求你。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心了神经。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不管如何呢，这一年我们走到现在，可能当中有软弱，可能在低谷，但是不要忘记了，靠着主，我们软弱的能够变刚强。谢谢您陪伴文慧共度这一小时，愿主呢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